撒母耳记下20:18，叛变，这又一次的叛变。亚沙龙造反刚刚过去，接着18又趁机来捣乱下面说，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这个人是匪徒叫做18，是便雅悯人也跟扫罗是一家人呢，便雅悯人他是比基利的儿子，他吹角说，我们与大卫无分，与耶西的儿子无事以色列人呢，我们各回各家去吧。于是以色列人就都离开了大卫，跟随了这个人是吧底下去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，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，是吧？所以在苦难中呢，才考验一个人，你是不是紧紧的跟随着大卫？跟大卫要紧呢，因为大卫是预表基督你跟大卫，你要跟到底，是不是？只有什么？只有犹大人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吧？它代表什么？它的名字的意思。十八的名字意思是醉酒，代表世界，世上的这一股风一种思潮就是让大家来什么呀？来反对，来抗拒，来什么呀？都来跟着他，都不要去跟别人，是不是？吹角什么？鼓吹，大的鼓吹，散步，是吧？这个鼓吹散步。这些个话让人来跟他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个十八的叛变，本质上说就是分裂大卫家，分裂大卫国，是这么厉害。吹角吹角就是鼓吹大家怎么来听他的这一套，是不是？实际是分裂大卫的国，所以怎么办？大卫要派人。要去追杀，不然的话，大卫也说了，是吧？如果不这样的话，那么他更厉害了，是吧？所以，我们看大卫王就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下面就是讲到这一个，十个妃嫔怎么面对大卫，怎么面对，是不是？这是一很重要的事。另外呢，也看到了这个十八的叛变大卫呢也是非常的震惊就看到这个情况，就要派谁就派亚玛撒，亚玛撒已经叫他做了元帅了，是吧？要派他派他什么？3日之内将犹大人召集了来你呢，你也要回来。亚玛撒就去了，召集犹大人，却怎么样？单言过了王所限定的日期，是不是？这给你个任务，你怎么单言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单言，是吧？什么事有的时候真是有时间的关系，慢慢等等，做不成好事，是不是？因为单言，结果怎么？结果就没有来。因为单言，结果死在半路。因为单言。被约雅抓住了，就弄死他，是吧？刺到他，刀都从什么？从背后都刺出来了，就说明，就是因为单言，什么原因？那不管什么原因，是懒惰，是什么？是推辞总而言之，你一单言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先说这个十个妃嫔被亚沙龙玷污，你怎么见大卫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今天你我们都要见主，是不是？还是这句话，我们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见分晓，让每一个人的隐情都要露出来， 你是好是坏，不是嘴巴争来争去，究竟怎样？是不是？还有一处圣经，我们大家看一下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一的，请翻一下啊，《哥林多后书》零后十一章。零后的第十一章，那这也是什么？是保罗所说的话。十一章，我们大家看二节到四节吧。十一章二节开始，我为你们起的，大家一起读吧，好吗？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离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就好了，到三节，二三两节，只怕呀，保罗呀，就是你们要保守这些什么心呢？纯一清洁的心，这个心可不能被玷污，不要偏邪，或偏邪就失去了向神所存的清义的心，是吧？偏邪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，夏娃就是心偏邪，夏娃就是瞪着眼看那棵树，是不是越看越美，越看越好？心偏邪了，心里想的不是神，想的是这个美好的树，美好的东西就要吃了，是不是？被蛇引诱，是吧？这个老蛇就是专门就是诱惑人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十个妃嫔为什么被玷污？不得已呀，没有办法呀，守不住贞洁。不要忘记你是大卫的妃嫔，你怎可以被亚沙龙玷污？谁的主意？谁的主意啊？亚西多福的主意，亚西多福的主意，是吧？你听了人的话，一定上当，一定受骗。听了人的话，亚西多福说的，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，至少他就诱惑你，告诉你这样好，是不是？他不说吗？这样的话，大卫就要恨你。百姓知道大卫恨你，那你就更加坚强了，你就更加得胜了，是这样的，骗你，骗了亚沙龙，也骗了这些个妃嫔，不得已，结果就什么？结果就失去了贞洁。现在问题是，他怎么样见大卫？大家看看，是不是？怎么见大卫？大卫回到耶路撒冷，进了王宫，进了宫殿了，就把从前留下看守什么王宫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，给你送到哪里去了？禁闭到冷宫了，给你关起来，养活他们，不与他们亲近，他们如同寡妇被禁，直到死的日子，见不了大卫。见不了大卫什么意思？没有份了，你在大卫的国度里没有份了，你虽然回来了，禁闭，天天在冷宫里，见不到大卫，是吧？我们想我们，我们每个人，你见不了主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这是太伤心的事情了，你跟了半天，最后见不了，就完了，是不是？大卫这样做是对的，因为你已经被玷污了，大卫不跟他们亲近，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亚沙龙的叛变，考验了人，神常常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，考验的时候就失败了， 一个是约雅，你怎么见大卫？一个是十个妃嫔，你怎么见大卫？惭愧啊，无言可说呀，是不是？而且蒙羞啊，太蒙羞了，是吧？所以不忠不贞，所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最要紧的，我们要见主坦然无惧，欢欢喜喜，高高兴兴，丰丰富富的见主，而不是惭愧蒙羞，不能见。来了回来了确实不能见，是不是？受了迷惑了不能的，没有紧紧的跟。为什么？因为受迷惑了，被玷污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死都不能玷污。现在最后的考验就是666的考验，每一个人都要考验，你死都不能接受啊！他这个666打在你的右手上，哎，这不很容易吗？打仗很方便的 啊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个是什么啊？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都要拜他，都要接受啊！我们唯独我们是名字记在是羔羊生命册上的，不能拜他，也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问题是严重的，是不是？一个是亚玛撒单言了也不能够回来见王，后来回来了没有？没有回来呀，半路就死了，是吧？亚玛撒半路就死掉了，没有回来，是不是？你都没有机会回来，你死掉，这都非常可惜。就告诉我，我们都要见王，我们大家都要见主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。第四节，王对亚玛撒说，对他很大的盼望啊，你看看把他的立作元帅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三日之内你将犹大人都招来，就给你这个任务，你也可以来回来。亚玛撒就去了，召集犹大人，却是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，就是不迅速嘛，不肯付代价嘛，马马虎虎嘛，晚一点也没关系嘛，早晚的事嘛，不能单言，就这句话。我们大家知道，我们做主的工作也是这样，神给你任务，你赶紧要完成，只能在前不能在后，马马虎虎拖拖拉拉，这绝不是基督的精兵，是不是？结果他过了日期，大卫对马上就对亚比筛说了。大卫为什么对亚比筛说？给他任务啊，不信任谁呀？约雅了嘛？对亚比筛说，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，比亚沙龙更甚，这个情况严重啊！啊，他会吹角啊！他在跑啊，他要得人心呢、啊。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啊，什么呀？追赶，现在给谁一个任务？给亚玛塞的人，这个什么亚比塞的任务，追赶他，免得他得了坚固城，躲避我们。底下约雅的人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啊，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塞。从耶路撒冷出发，就去追赶，追赶谁？追赶的是示巴。但是我们大家看一下，究竟约雅是追赶谁？表面是追赶示巴，实际他是追谁呀、啊？追谁？追的是亚玛撒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心多坏呀、啊！约雅的心太坏了，是吧？他不是一个忠臣，啊，让你追赶谁？所以大卫也不信任他。是不是信任亚比筛？底下他们就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。注意大磐石啊，你把主当磐石啊，坚固啊。亚玛撒就来迎接他们，你还慢慢登登呢，那边大卫等着你呢，你不去啊？他怎么样来迎接他们？那是什么迎接？一定要还要握握手啊，是不是啊？单言几分钟吧，是不是？迎接他们，你为什么迎接呀？大卫没有叫你迎接嘛，你要躲开嘛，他不值得躲。 他没有这个警惕性啊，他没有防备迎接他们。那时约雅什么？约雅随时随地都知道要追谁，追谁呀、啊？追的是亚玛撒，是不是？约雅怎么样？你看约雅，那时约雅穿着战衣，腰束配腰怎么样啊？腰束配刀的袋子啊，刀在鞘内，约雅前行。前行什么呀？这个刀啊，就从这个鞘内都掉出来了。就是约雅一切准备好了，刀都掉出来了，啊，掉出来了。约雅怎么？左手啊，拿着什么呀？左手拾起刀来，啊，对亚玛撒说：“我兄弟，你好啊！”后面还来个亲嘴，是这样的把人杀掉，叫人冷不防。哪能防啊，你好啊，还跟他问安呢，底下他跟他亲嘴，就用右手抓住了亚玛撒的胡子，就与他亲嘴，又亲嘴又问安。亚玛撒没有防备，这句话一个是单言的罪，一个是没有防备。你也是元帅，你也会拿枪拿刀，你怎么不防备呢？没有防备，是不是？这么约雅手里所拿的刀啊，就拿着这个刀，就用刀刺入他的肚腹，他的肠子都流出来，没有再刺就死了。可惜啊，一代的领袖啊，大卫立的元帅呀、啊，轻轻忽忽死掉了，可惜不可惜？是为什么？因为单言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没有防备。你为什么不防备？你不知道约雅是谁呀、啊？可见呢，亚比赛还不认识约雅，大卫深深的认识他。嗯，所以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杀了这个亚比赛以后，请问约雅，你怎么见王？你怎么有脸见王？大家一先看一下第22节，约雅回耶路撒冷，到了王那里，他真的见王去了。见王一点不敢说，他绝对没有说，是不是？没有说啊。但是你怎么能够见王？怎么有脸见王？那就是瞒着不说，你不说早晚大卫也要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约雅，害人最后也是害己。啊，双手啊，啊，都沾满了什么无辜人的血。大卫也说了，比他好的两个元帅，哪个都比他强，他把人杀掉，是吧？你看看，结果流这个血都流在地上了、啊，就这样死掉了。约雅和他弟兄亚比赛往前走。啊，还接着追赶，现在是追赶这个谁呀、啊？示巴。追赶示巴的时候，啊，有约雅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比赛的这个尸首的旁边，就对众人说：“这是干嘛？”呐喊啊，约雅给约雅摇旗呐喊的人啊，就说了：“谁要什么喜悦约雅，谁就归顺大卫。”啊，把约雅跟大卫连在一起，这不很好吗？啊，我们是好人，我们跟着大卫走，跟着约雅走，是你刚杀完人，你好在哪里？是不是？啊，谁归顺大卫，就当跟随约雅。你看，这不是给他摇旗呐喊的人，是吧？约雅有本事啊，啊，我不能出面，我底下人出面。亚玛撒在道旁滚在自己的血中，那人见到众民啊，一走到这里就站住。就把亚玛撒的尸身呢、啊，从路上啊挪到田间，是不是？就成了一个挡道的了，就把它挪到田间，啊，用衣服把它遮盖。尸身在路上挪移之后，众民就都跟随约雅，怎么去追赶，是吧？怎么半道又去跟约雅了呢？ 因为有少年人呢、啊，有摇旗呐喊的人呢、啊，是不是、啊、替他喊嘛？就大家都跟着约雅，跟约雅什么意思？这个功劳就是约雅的了，是吧？所以下面就攻城，攻城的时候出了一个聪明的妇人，很快的就把谁呀、啊，把这个示巴的景象啊、首级啊，就给拿下来了。那约雅一吹角，你看。谁得胜了？约雅得胜了，约雅的功劳，杀了人了，他还有功劳。下面我们看，啊，他这个他就是吧，是吧？两个腿也跑得快，啊，到处来吸引人，到处来宣传，来什么笼络人心。是吧？走遍了以色列各城，啊，一直走到哪里呢？就走到了这一个叫做。伯玛加的这个亚比拉，亚比拉是一个好城啊，是一个出名的城，也是一个大城啊。这个并什么并这个比利人的全地，就来到这里了。这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来跟随他，对他还是示巴呀，就知道他的势力已经很大了。是不是、啊、跟他的人越来越多呀？约雅和跟随的人就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，围困这个示巴啊，示巴就跑到这个城里来了，就对着城市啊，对着城啊来筑垒，筑垒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城啊拉下来，好得着这个示巴。跟随约雅的证明用撞城锤。撞城的这个方法呀，啊，要什么？要把它塌陷，塌陷这个城不就完了吗？这个城要受害了，所以有一个妇人出来了。这个人他就呼叫说：“听啊，听啊，请约雅进前来，我好跟他说话。”这个妇人是一个聪明的妇人，约雅进前来了，妇人就问他说：“你是约雅不是？”“我是啊。”妇人说。求你垂听啊，这个仆人的话，垂听我的话。约雅说：“我听。”夫人就说了：“古时有话说，先在亚比拉求问啊，然后呢，事情就定夺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城市是有名的城市，我们这城市是很聪明的啊，都要到这里来定夺来求问啊。我们这个城的人。”在以色列人中是个和平忠厚的城，你为什么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呢？这个话对呀、啊，你现在要撞城，撞城把城都给拉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来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？不可以！哇，这个妇人很聪明，很有权柄，是不是？约雅就回答了，说：“我绝不毁灭啊，这个什么呀，来毁坏这个城。”因为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啊，名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示拉啊，他举手啊攻击大卫，你看好比他很忠心一样啊。你们若是将他一个人交出来啊，底下呢便离城而去。夫人就对约雅说了：“好啊，那人的首级必定啊从城墙啊上去啊给你，从墙上啊来交给你。”夫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，他们就割下了这个示巴的首级，是吧？所以对这个城市聪明啊，真的有智慧，是不是？你得着这一个人就行了，是不是？你要得着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啊，丢给了约雅，约雅高兴吧，就吹角，众人就离城而散，各归各家去了。这不是战争就结束了吗？谁的功劳啊？我约雅的功劳，杀了人了，他也有功劳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他巧遇这么个妇人，好有智慧呀、啊！你拿到了示巴的头，也不是你的功劳啊。他自以为是自己的功劳，约雅就回耶路撒冷，到王那里，到王那里干嘛？报功，啊，报喜功啊！哎呀，我现在得到了这个他的头了。示巴的这个造反就平定了，就结束了嘛，太好了嘛！约雅底下一段就是结束 结束的话啊，就讲到这个大卫的使臣啊，大卫的手底下的人，约押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，做了一辈子得不到王的心，这就是对我们说的，千万不要，你做了一辈子你得不到神的心。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这是后来接续约押的，是不是统领基利提人比利提人，这是忠心的人，是吧？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，后来跟着谁呀、啊？跟着这个罗伯安啊，去镇压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后来被打死，就是这个亚多兰啊，掌握服苦的人也没做好，是吧？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，做史官要绝对的忠心，不能有偏移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才是史官。还有司法做书记，啊，沙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，结果呢？结果亚比亚他最后被革职，做不了祭司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说以后是被勾引了，啊，跟了谁？没有跟亚沙龙，却是跟了亚多尼亚，跟约押两个人，是不是？埃尔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。这些个摆在这里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个人都是大卫的使臣，是否每一个都忠心，是否个个都能够最后见王，最后见神啊？做什么都有，好比我们神的家里是不同的职位啊，都是给你做很有出息，很有责任的一些个工作，你做的怎么样？不是你做的怎样，你行的怎样，你能不能最后能够在所罗门国度有份，我看这就是最要紧，是不是？所以下面很快我们就开始读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就看到了所罗门的时代要解决几个人，一个个把他们致死，解决亚比亚他也被革职，回老家去种地去吧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每一个人就按照他们个人的情况来定夺来决定，是不是？能不能一直保守到主来？我现在我觉得我们一生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求什么呀？只求见主的时候不惭愧，只求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见主。圣经说是欢欢喜喜的见主，丰丰富富的见主，是不是？高高兴兴的见主，还是惭愧的建筑，还是见不到主，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怜悯呢、我讲读这个圣经啊，我们实在是触及我们的灵魂呐、求主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受警戒呀、不要马马虎虎啊，我们快要见主了。